震惊，诈骗园区居然高挂习近平思想标语。尹石月被捕后遭高强度审问，行使加密权，配合川普拼了加拿大空前收紧移民政策。法国纪录片披露中共渗透窃密航太科技，在印太抵抗中共，法国印度达成关键军购协议。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16日礼拜四，欢迎收看希望之星国际风云，我是林欣。近日缅北电诈员因大陆男星王星的被绑架而传得沸沸扬扬，其黑暗震惊了世界。但是随着时间不断发酵，这个矛头越来越指向中共。最新证据证明中共是缅北电诈员的幕后黑手。网传聊天记录显示，一名受害者从妙雅底电诈员逃跑出来，向中国大使馆求助，但是结果却又被送回了园区，家人筹集了400万才将人救出来。并且使馆还贴出中国公民可否向我驻外领事馆寻求庇护的贴纸，回答说我领事馆对本国公民没有庇护权，我公民在境外陷入困境可求我驻外领事馆提供协助，但不允许匿入领事馆避难，这样不单止无助解决问题，还会使问题复杂化，甚至引起外交争端。消息一出震惊了网络，网友纷纷留言热议，真的，如果是真的，那可以震动天地了。想想那个逃出来又被关入去的人是什么感受，真是人间地狱啊。日前 X 平台流传一张老挝警察在查金三角电诈园区的照片，其墙上居然贴着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感恩奋进，万事俱备，只欠杀不的标语。他们以习近平思想作为指导，立志榨干所有中国人。由此可见，这些犯罪集团和中共有着密切的关系。网友们对此直言，没错啊，这个就是习近平思想教育的一部分，更明显不过了。园区是体现习近平思想的最佳范本，果然证实是同伙关系，习家产业。不少网友痛斥中共的真面目，到了缅甸就不用扮了，就是要骗中国人，就是要假腰子，就是要害了人然后喂鳄鱼。共产党就是最大最专业的犯罪集团。2023年7月19日，中共央视网曾经报道，老挝警方一举捣毁盘踞在沙湾拿吉省的电诈窝点，成功捉获15名电信网络犯罪嫌疑人，之后又成功捣毁10个位于万象、万荣、金三角等地的电诈窝点，现场缴获手机、电脑等作案工具640多台，捉获电信网络犯罪嫌疑人164名。2023年9月11日，上述179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从老挝被押解返中国，他们涉及全国13个省的270多宗特大跨境电诈案。1月13日，湖南黄怀玉律师发文指，近日缅北新闻引发热议，可以翻开我们现行的刑法一睇，却发现有关走私人这方面的法律居然已经消失了。从1979年的刑法到1991年之间，这方面的法律定刑是大幅提高，但到了1997年这项法律却被废除，只留下妇女和 BB 这两项，但是人人都需要被保护。有网友表示，难怪中国现在对这方面的犯罪量刑不可思议地轻判，原来原因就在这里。2025年刚刚开始，外界认为随着全世界越来越认清中共的同时，对中共的防范措施亦越来越多，尤其是台湾网红八炯和闽南郎合拍的反中共统战片爆出的中共渗透的套路和巨量信息，正在台湾急速扩散。 甚至影響了世界上各個國家。就在15號川普國務卿提名人盧比奧在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的確認聽證會上講到台灣問題的時候，告訴在場的參議員知讀習近平講話不要讀中國官方的英文版本，而是要直接用中文的翻譯，這樣就會了解台灣問題對習近平個人來說是個攸關根本和定義的問題。盧比奧強調，因此美國必須清楚認識到，除非出現戲劇性變化，否則美國必須在2030年結束之前面對這個問題。南韓總統尹錫月15號被南韓高級公職人員犯罪調查署逮捕，經歷一日的審問之後，被移送到首爾拘留所。公調處原定在16號早上的訊問被尹錫月以健康為由推遲到下午進行。據悉，尹錫月在被拘留期間拒絕回答檢察官的任何問題，亦不同意對徵訊過程錄影。在審訊中，尹錫月選擇行使監密權。韓聯社指出，公調處將在執行拘留令之後的48個小時內決定是否要提請法院簽發逮捕令。同時，尹錫月的法律辯護團隊亦已經向法院提出申請，要求審查逮捕行為的合法性。這次申請針對中央地方法院發起，最快在16號進行合法性審查，相關申請可能會影響公調處的調查日程。法新社指出，尹錫月在被調查期間需要面對公調處準備的200多頁問題。公開資料顯示，公調處當日上午11點開始對尹錫月進行了2.5小時左右的審問，之後稍作休息，下午2:40繼續。尹錫月的午餐是飯盒，晚餐是大醬湯。由於詢問時間過長，加上警衛等問題，尹錫月難以自由出入大樓。在當局發布逮捕令之後，尹錫月的法律團隊聲明譴責公調處響應這種非法無效的流程。尹錫月接受其做法只是為了防止出現流血事件，而尹錫月在聲明中說，這個舉動顯示南韓的法治已經完全崩潰。加拿大聯邦政府的移民留學政策全面轉向，限制更多國際學生和臨時勞工前往加拿大。15號消息，加拿大移民部出於減少臨時居民的考慮，對國際學生和配偶工簽做出更多限制，有權限獲得家屬工簽的學生範圍縮減，同時加強對加拿大邊境的管控，防止新移民濫用庇護計劃進行欺詐性移民。相關服務的顧問和代表處將受到懲罰。據悉，根據最新規定， IRCC 移民和公民顧問學院有權對違反規定者進行高達150萬加元的處罰，並且公開違規者的姓名。加拿大移民部長米勒表示，針對那些違規最嚴重的國家，加拿大的簽證拒簽率上升了61%以上，對旅遊簽證申請的審查亦已經加強。自2024年6月以來，從加拿大非法進入美國的外國人總數減少了89%。持有加拿大學習簽證而且非法越境美國的人數下降了91%。加拿大官員沒有討論哪些國家的違規最嚴重，但當局在這個之前指出，中印等國的公民存在類似的做法。外界認為加拿大的相關做法響應了美國關於減少非法移民的號召。在這個之前，川普政府譴責已經辭職的杜魯多當局沒有阻止非法移民進入美國，並且指出，如果之前的問題得不到解決，美國將對加拿大增加關稅。在這種情況下，加拿大試圖在非法移民問題上提高防範措施， 米勒強調，目前美加兩國有共享數據的流程，現在共享的範圍將擴大到美加兩國的永久居民數據上，這些訊息對於確保邊境安全至關重要，兩國可以憑借共同資訊做出明智的移民決定，防止移民欺詐出現。法國一支紀錄片揭露中共在法國全方面滲透，竊取高科技，利用法國作為跳板，取得歐盟、北約等機密的間諜行動，抄襲空中巴士，發展自制客機，借由參加歐洲衛星導航計劃，密謀其北斗衛星彎道超車。法國 M6 電視台12號首播73分鐘的獨家調查紀錄片《法國至中國秘密戰爭》，導演普拉多歷時一年調查搜證，以中國留學生竊取法國大學研究資料揭幕，追蹤了北京滲透法國軍事、航太、科技、政治、文化、教育等各領域，全面監控、竊取資訊技術，認同秘密作戰。2003年，中共參與歐洲伽利略衛星導航計劃，派遣工程師進入監控、複印資料，同時秘密研發中國北斗衛星導航系統，最終搶先完成並佔用頻段，到現在仍然有爭議。此外，中共解放軍高薪挖角法國退役空軍飛行員，以加速中國空軍訓練，並借此獲取只有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飛行員才知道的技術和操作流程。台灣中央社報導，法國對外安全總局前負責人朱烈表示，之前中國購入的兩架空中巴士，有一架銷聲匿跡，完全沒有航行記錄。空中巴士集團前經濟情報搜查副主席戴弗指出，北京購入飛機是為了盡可能複製零件。綜合報導，法國國防情報暨安全局證實，中共的滲透行動嚴峻，已經採取反間諜措施。台灣的輔仁大學外交暨國際事務學程召集人張孟仁接受自由亞洲電台採訪指出，中國滲透切密行徑亦在他國發生，比如挖角美國飛行員，最近更吸收100名前三星集團50歲以上的高級主管，複製三星的模式，在陝西開創晶片廠。他提到中國自製 C919 商機，曾經被美國懷疑其90%零件是歐美製造的，並大量竊取美國奇異公司的技術。一名涉事的中國國安官員在外國被捉，台灣的國防安全研究院助理研究員鍾志東接受自由亞洲電台採訪的時候說，中國從2008年底開始的千人計劃就在吸納海外高階人才，其中很多重點產業科技透過學術交流合作以竊取關鍵科技、商業機密，比如電動車、綠能、電池等，並建立大數據系統，侵犯歐美西方先進關鍵基礎設施，並企圖影響公眾意見。美國就提出中國黑客涉及美國關鍵技術，影響美軍在台海等各地的行動，以及抄襲軍事武器技術。針對中國情報戰，鍾志東指出反情報的要點包括保護關鍵基礎設施，減少重要的關鍵產業供應鏈受中國威脅，慎防中國利用不公平貿易競爭，盡可能減少中國情報的滲透，以保護民主國家社會制度不受到外部的影響。當地時間16號消息，法國和印度準備在2月簽署歷史性的軍購協議，擴大海軍裝備。上一次印度的大型軍購案在2005年期間向法國購買6艘潛艦，1月9號印度的6艘潛艦接收完畢， 接而再次启动新一轮军售。订单包括26架海军飙风战机和3艘新型潜舰。在这个之前，印度当局积极研发国产航母，并且派遣海军舰队在周边海域发起巡视。外界认为印度快速扩充海军部队军备的原因在于中共的地缘政治野心膨胀，而法国借助这个举动支持印度发展军队实力，抵御中共在边境地区的威胁。1月9号法国的大高乐号航母打击群从印度果阿和阿兹港口出发，在印度洋执行克里蒙梭25号任务。中央社报道说，印度当局和法国军方展开了多项合作，期间大高乐号航母打击群和印度海军舰艇进行了双边演习，目的是增强双方的协作能力，应对来自海中潜艇、陆地和空中的多方面威胁。在和中共关系恶化的背景下，印度国防预算快速提升，外界预计印度总理莫迪可能会借助2月10号对法国人工智能高峰会的访问时机，和法国总统马克龙签署关键的国防合约。法国当地媒体14号报道说，法国和世界最大民主国印度的关系不单止限于交易，而欧洲智库欧洲外交关系协会 ECFR 研究员暨印度专家黎威扬评论指出，印度海军是对抗中共的关键因素，这个是第一优先。他指出，中共在海域构成混合威胁，当局给科考船和渔船配备武器和监视设施，给这些民用设施执行中共交给的任务。相关报道亦提到，法国在印太地区拥有领土，同样属于印太国家。有分析认为，法国通过武装强化印度，实现了在印太地区间接对抗中共的做法。在这个之前，法国亦曾经为菲律宾提供资金购置军舰，以防范中共海警船在南海地区构成的威胁。另一方面，为了应对中共威胁，欧盟执委会亦在15号对27个成员国发出建议，要求各国检视国内关于半导体、人工智能及量子电脑的对外投资案，防止情报对中国当局外泄，确保关键科技和知识不会落入错误对象的手中。白皮书还指出，欧盟的对中政策出发点不单只是为了国家安全或者对外贸易管制，而是涉及更广泛的国家利益。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